同一个圣言，不同的礼物，同一个教会，不同的声音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，真理讲道台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。
攻读圣马尔谷福音。那时候，宗徒都回到耶稣面前，将他们所行所教的一切报告给耶稣。耶稣向他们说：你们来私下到荒野里去休息一会儿，因为来往的人很多，以致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。他们便乘船私下往荒野去。人看见他们走了，许多人也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，便从各城徒步前往那里，且在他们之前先到达了。耶稣一下船，看见一大伙群众，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，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。于是耶稣便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各位兄弟姐妹，今天是常年期第16主日。前几年看到一则新闻，在塔斯马尼亚岛上，一个居民走失了7年的羊被找到了，但他被找到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巨羊，因为羊毛太多，最后剪下来的羊毛足足有40多公斤。我想这只羊真的是幸运的，在野外生活了7年，居然自己存活下来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一旦缺乏了牧人的照顾，迷失在荒野中的羊的命运，多数是可想而知的。饥寒交迫，或者被野兽袭击而死亡。能活下来的真的是幸运的少数。在这个主日的读经中，天主发现了自己的子民没有人牧放。耶利米亚先知的时代可以说是南国犹大最后的悲歌，经历了国王战死，国都2次破城，人民被掳走，最后先知又被胁迫和剩余的移民逃亡到了埃及，客死他乡，国破家亡，流离失所，是那个时代民众的写照。耶稣的时代是类似的，国家经受不同大国的殖民统治，宗教领袖陷入了党派斗争，甚至与世俗政治同流合污，多数人不关心人民的疾苦，只在乎自己的利益。先知在国破家亡和流亡中看到了人民的苦难，耶稣从聚集的人群中看到了人们的疾苦，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。可是天主却不能容忍自己的子民继续承受这些苦痛。面对以色列子民的苦难，天主借着先知的预言许诺了要兴起新的牧人，并将集合四散的子民再也不会失掉一个。 于是在福音中，耶稣看到群众，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，便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。如果我们走进福音中，看耶稣所彰显的所有的奇迹，除了为彰显天主的光荣而去世并被复活的拉撒路之外，耶稣常常是被怜悯的心所驱动，去治病、驱魔或彰显奇迹。耶稣这怜悯的心，正是天父对人类慈悲的展示的一个窗口。若望宗徒在他的书信中告诉我们说，天主是爱，爱是天主的本质，所以他在自己的爱中常常看到人类的苦痛，从而动了怜悯的心。这并不是说天主不知道人的软弱或人的罪恶，但他没有细数，没有在意我们的罪，反而在看到我们生活于罪恶的痛苦中时，向我们毫无保留地展示着他的仁慈与他的大爱。所以我们才会在圣经中看到，远祖父母在被命后，天主许诺了救恩。天主在远祖父母离开乐园之前，还贴心地为他们准备了皮衣来御寒。于是我们听到保禄宗徒在罗马人书中写道，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。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我们。是的，各位兄弟姐妹，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。于是我们在复活前夕的逾越颂中，我们欢唱着，幸运的罪恶，你竟为世人赚取了伟大的救主。我想这正是我们对保禄深刻反思的一种回应。保禄宗徒说，哪里罪恶越多，恩宠在哪里也格外丰富。这不是在否认或忽略人的罪恶，而是在认清了天主的慈爱。天主的仁慈之心不能容忍我们生活于痛苦或匮乏之中，他每次都会伸出自己的援手。今天的答唱咏更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的圣咏第23首。圣咏作者发自内心的歌唱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如果我们有匮乏，他会带领我们到青绿的草场；如果我们有困难，他会陪伴我们走过阴森的幽谷。不止如此，各位兄弟姐妹，他还会邀请我们坐上他的宴席，进入他的殿宇。对于圣咏的作者来说，天主就是他的牧者，而且是那仁慈的牧者。天主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，天主的慈爱常随不离。是的，在这个变幻的世界中，也许我们常常会感受到自己仿佛就是那没有牧人的羊。但当我们停下迷茫的脚步，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们会发现那仁慈的牧者就在我们身旁。他正伸出自己那印有五伤的双手，准备把我们放在他的肩上。 最近有几次教友给我电话，邀请我为他们的家庭问题或者他们身体健康的问题去祈祷。在聆听的时候，在他们的言语之中，我总是会感受到一种彷徨或者一种不安，还有一种对生活与自我的不确定性。于是每次到通话的最后，我总是会提醒他们，无论如何，天主总是爱我们的，他临在于我们的生活中，他永远不会离开。这是天主的许诺，也是我们的信仰和力量的泉源。因为耶稣说，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愿天主降福我们。
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，助佑我们。